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目前查克老师与我们一同逐节的查考新约腓利门书。如果您手上有圣经，请翻到腓利门书第一章，从第十节开始看到第十六节。这里的内容说到使徒保罗为一个逃走的奴隶代求。好，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保罗的腓利门书。腓利门书第一章的第十节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请注意，在希腊原文当中呢，阿尼西姆这个字呢是摆在这个句子的句尾，因此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保罗是说我为我的儿子求你，就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阿尼西姆。现在阿尼西姆呢，可能是在腓利门心中有着强烈反应的一个名字。他呢曾经是一个奴隶，在他逃走之前呢，很明显的他偷走了一些钱。腓利门可能对于这件事情呢感到极度的气愤。换成你，你也会这样啊。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突然偷走了一些钱，然后呢跑掉了。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当他们还住在汉廷顿海边的时候，有一个个子非常矮小的老先生经过了他们家。那个老先生呢，他似乎需要一些帮助，他虽然有一点像是一个过客，但是呢史密斯牧师的家人还是非常同情他，因此呢他们就安排了一个地方给他住，给他吃，照顾他，而且呢还给了他一些钱。有一天呢，史密斯牧师的一家人回到了家里，却发现那个老先生啊他已经走了，而且呢史密斯牧师的电钻工具也不见了。虽然经过了几个月，史密斯牧师听到别人在他的面前提到那个老先生的名字，他心里仍然会感到非常愤怒。他说他会很乐意的再次去联系那个老先生，除了向他表示好意之外，他呢不会再给那个人任何东西了。可是呢，那个老先生他领受了恩惠之后，却转身做了伤透你心的事情。因此呢，任何时候你提到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呢，腓利门可能就会有那种相同的反应。他说啊，天哪，如果我可以抓到那个家伙，那我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他会怎么样，那你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句子的句首地方非常小心翼翼的不去提到他的名字。他说就是为我在捆锁当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因此他是先缓和了这个名字所带来的冲击。他指出呢，那个家伙呢现在已经改变了。当一个人了解到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力量的时候，那样的改变就会发生了。保罗继续说着 在阿尼西姆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改变。可是呢，保罗却把他称作我的儿子，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腓利门书第一章的第十一节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现在呢，我要为这个年轻人向你求情。我知道他从前是没有益处的，虽然我知道他从前的所作所为，但是他呢已经改变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腓利门书第一章的十二节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我请求你收纳他，也就是说他是从我所生的。你知道的，他是我的一部分呢，他是我心上的人呢。腓利门书第一章的十三节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好，我知道腓利门，你因为这些捆锁想要在这里伺候我。你知道的，保罗呢仍然有一项伟大的工作要做，但是呢他叫那些人替他跑腿，他与监狱的一个警卫被锁在一起了，但是呢他叫他们替他写信，他呢指派任务和差事给他们做。他说，我知道腓利门，你想要在我受捆锁的情况当中到这里来帮助我，但是他已经在这里代表你了。当我在这里受到这些捆锁的时候，他在做着你想要为我做的工作。当然，身为奴隶的安尼西姆，他的痛苦宿命就是要过着奴隶的生活。一个人可能对他的同伴所做出的最可怕和最可恨的事情呢，其中一件就是把他卖掉当奴隶。最恶毒的事情之一就是某个人压迫他的同胞。在罗马帝国，奴隶制度那的确是一种违反人性的可怕的罪行。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在罗马帝国有6000万名奴隶。罗马帝国呢，始终都害怕这个6000万人会大规模的起来反抗。这对于罗马帝国而言，这一直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威胁。因此呢，每当奴隶显示了叛乱的征兆啊，例如有人逃跑啊什么的，他就会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置，通常呢都会被处死。目的呢是要在其余的奴隶心中制造一种恐惧，所谓的杀一儆百嘛。如果你敢反叛啊，对抗反叛当权者，后果呢就是这个样子了。最轻微的处置呢，就是一个烧热的烙铁，在他的前额上烙上一个 F 字母的标记，造成了一种永久的伤疤，他就会永远有着逃亡者的标记，也就是逃亡奴隶的标记。奴隶是没有权利的，他没有什么拥有权，他也没有任何一种的权利。奴隶不可能求得到任何的一种权利。如果你遭到鞭打，如果你被人抢劫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可以向任何人去求助。没有任何一个当权者会保护你这个奴隶。你的主人对于你的存在，他握有唯一的完全的权利，而这个权利随时都可以被他终止。任何时候如果他想要，他都可以杀了你，而且呢他也不必对任何指控负责任。所以奴隶经常遭受鞭打，被那些以折磨他们为乐的虐待狂控制在最痛苦的情况之中。这的确是一种痛苦的宿命。 当然，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嘱咐那些身为主人的人要如何以恩慈和爱来对待他们的奴隶。但是对于腓利门，保罗现在正在恳求他，如果腓利门想要，他随时都可以将安尼西姆处死。根据风俗习惯，他应该已经在安尼西姆的前额上烙上 F 这个标记。但是保罗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我们为神所做的事情，或是我们给他的东西，神都不要这些是出于我们的勉强或者是出于压力。神绝对不在人的身上使用压力手段，人常常使用压力手段。我就收到一些令人感到极度有压力的信件，内容是许多传福音的人在宣传啊，他们要我相信神呢已经破产了，他们告诉我要寄多少钱，而且要立刻就寄来，甚至建议我如果我没有钱可以寄给他们，就可以去向银行借，然后把钱呢寄给他们，可以帮助神脱离他遭遇到的财务困境，因为他上一个月呢又超支了。这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压力。保罗说，如果你给我的东西都是出于勉强、出于压力、出于操控，我一个都不想接受。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来跟着我，但是我不会这么做，除非我得到你的允许，因为我要事情圆满完成，虽然他对我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要你为我做的事情呢，不是出于压力，不是出于勉强，我要你出于甘心来为我做事。因此保罗在他的哥林多书信当中谈论到了我们的奉献，他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在希腊文中，他用了乐意这个字眼来描述奉献者。因此呢，你可以给神做什么，你就甘心乐意的献上吧。但是你不能甘心乐意奉献给神的呢，你就留着吧。如果你很勉强的将东西给予神，倒不如你把它留着还更好一些。神不希望人以勉强的心态来完成任何事情。我可以了解这种情形，我不喜欢人们用勉强的方式来做事情。我曾经呢叫人给我一些东西啊，你是知道的。然后呢，我就听说他们对于他们所给出来的东西啊，到处去发牢骚，内心呢愤愤不平啊。于是呢，我就把它拿回去了，并且说，哎，我真的不需要这个东西，你呢把它拿回去吧。他们说，啊，不用了，不用了。他是、啊，我说不行不行，我不会要他的。你不会希望人们去发牢骚。如果他们因为他们爱你而给你的东西，那就很棒。但是如果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发牢骚，而且很吝啬他们已经给出去的东西，那么我就会宁愿他们不要给。我不希望有人在完成了某件事情之后觉得很后悔做了它。对神的态度呢也是一样的。要是你想要服侍神，请你抱着一颗喜悦的、快乐的、乐意的心来服侍他。如果你想要献给神一些东西，就请你抱着一颗喜悦、快乐、乐意的心来给。如果你不能抱着喜悦的、快乐的、乐意的心情来给，那你就干脆不要给。你最好不要给，因为无论如何你都不会因此而得到任何的回报。你知道的，你给了神，然后你说，神呢，拿去吧。你把东西给了神，你就到处去发牢骚，神就会将它一笔勾销，就好像你没有给过他一样。你不会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赞扬，所以呢，你还不妨留着他吧。 因此保罗在这里说，我本来想要把他留在身边，而对我而言呢，他真的是一个祝福，一个益处。腓立门书第一章的14节说，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我希望这个意愿呢，是出于你的真心，也是出于甘心情愿才做这件事。腓立门书第一章的15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有很多次，当我们感到失望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神到底要成就些什么。当安尼西姆拿了钱逃跑的时候，不用怀疑，腓立门的肯定是非常恼怒。他可能会说，为什么神会允许他这样的欺骗我呢？然后逃跑掉，为什么神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保罗说，看吧，你根本就不知道，或许呢，这只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接触安尼西姆，或许你只是暂时的失去了他，你可能会永远得着他的，因为当他在罗马的时候，他才认识了耶稣基督。现在呢，他是基督里的兄弟，是在基督里永远的兄弟。所以你只是暂时的失去了他，但是你可能会永远得着他。因着彼此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他现在呢成了一位永远的兄弟。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嬉皮反传统文化的革命时期，数以万计的年轻人他们离开了家，他们的父母亲感到非常的恼火，而且情绪失控，因为他们的孩子都离家出走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他们的寻觅当中呢，找到了耶稣基督作为他们探求生命的答案。他们的父母亲只是暂时的失去了他们，但是他们可能会永远得着他们的孩子们，在主里面成为永远的兄弟和姐妹。神在他们的心里做了善工。有时候丈夫或者妻子离开了，他们的内心都会感到非常的哀伤或者悲痛，但是你不知道神究竟要成就什么，这是你不知道的。但是或许他们离开了一段时间，以致神也许要在他们的生命中成就一项永恒的工作，或者按照他想要他们成为的样子来解决双方的矛盾，最后呢，能够破镜重圆。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学习将我们的道路以及每一个处境都要交托给主。啊，主啊，求你来掌控吧，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好，信心呢，就从这里来了。但我可以看见神在做什么，但我可以了解神的工作。如果我可以在这两个时候相信神，那就不是信心了，而且那也不需要任何的信心。真正需要信心的，就是当事情似乎是完全对我不利的时候，我仍然有内心的安息以及信心。但是事情常常似乎变得对我不利了，就如雅各所说的，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为什么他要喊出那句话呢？因为他并没有看清一切事物。虽然他说所有的事物，但是他错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对他不利。如果他知道真相，那么他生命中一些最重要和最快乐的时刻都即将来临了。在埃及的那个人似乎非常卑鄙和冷酷无情，但是这个人呢，实际上是他已经失去了好多年的儿子约瑟。 他很快将会发现他的儿子仍然还活着，并且呢，他将要再次拥抱约瑟。他并不知道整个情况是如何的，他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部分，他就惊慌地喊叫。我们呢，经常都会只看到一部分的情况就惊慌地喊叫了，哎呀，所有的事都对我不利呀，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啊，不不不不，你不知道整个过程，你不知道整个内情，你也不知道神将要成就什么。那只有等待，完全的相信主，安歇在主的怀里，让神来解决吧。当神开始那永恒的工作，一起放在你朋友心中和他的生命中，或者放在你自己的心中和生命中，当你学习更完全相信他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的计划要比你所能够想象出来的一切都更加有智慧。我们学习将事情交托给主，甚至是那些似乎对我们很不利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保罗的说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说明，看看安尼西姆逃跑的后果就知道了。这个后果呢，就是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并且成为基督里的兄弟，现在要与腓利门一起来分享永生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有益处的人，而他以前呢，却是一个没有益处的人。因此保罗说，我要你收纳他。腓利门书第一章的16节说，不再是奴仆。保罗要求腓利门免除他做奴仆的义务。腓利门书第一章的16节，乃是高过奴仆，我要你收纳他。腓利门书第一章的16节说，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研读呢，就到这里了。欢迎你来信跟我分享你的读经心得，或者你有信仰方面的问题，希望得到解答呢，也欢迎你来信和我交流。你也可以通过电邮或者发短讯跟我联系。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的分享腓利门书，仍旧谈到使徒保罗为一个逃走的奴隶代求。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继续留意收听。好，我们欢迎您经常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交流信仰的体验和侍奉心得。请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到本电台来，请注明给今日灵粮节目的查克老师收就行了。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丰盛的赐福给你，用他的爱、他的话语、他的真理来充满你，在一切的事上带领你。当我们在神以真理为依据的话语中开始这个星期的时候，让这一个星期成为一个荣耀的星期。愿你在基督里长大、成熟、成长、发展，直到你的生命被主以一个伟大的方式所使用，将荣耀与喜悦归给他。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